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雨恩前阵子在上公交车的时候，一直没看好高度，踩空直接摔在了台阶上，左小腿整个淤青淤血超大一块的，感恩的是没有伤到骨头。那天晚上去看复健科才发现，哇，好多人在复健耶，间隔摆了两排的椅子，还有几张床。原来平时能够跑跳行动自如，想躺就躺，想坐就坐，想站就站，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是极大的恩典呢。今天的有关系就没关系， Kevin 老师邀请到一位有许多角色的爸爸，分享他在工作家庭之间的心得。等一下会稍微提到的 NGO 就是非政府组织，而 NPO 就是非营利组织。这两种组织呢，都是不以盈利为导向，主要关心公共社会议题，并且以社会倡议为基础所组成的。一起来收听。
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Hello， 我是 Kevin， 欢迎大家收听有关系就没关系。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个算是我们节目第一次有一位老板，然后他是一个爸爸的角色哦。那个国良，我邀请到我的算是也是好朋友之一那个国良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国良跟大家问候一下。
哎，大家好，我名字叫黄国良啊，也可以叫我英文名字叫 James。好，那我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哈。
是。
那我目前的话是跟我父亲一起经营那个会计师事务所，然后我们事务所40年。那我还有几个斜杠的角色。
嗯。
好，第一个可能我本身有在青创会担任企业的顾问，还有教练，还有本身是一个创业者跟讲师。
嗯。
那另外一部分我有一个 NGO， 就是一个协会，叫台湾婚姻与家庭咨询师协会。
嗯。
好，那个最主要是我觉得除了这些创业者他们需要在创业当中努力，更重要是需要家庭给他们支持。
嗯。
所以我的志业其中一个也是台湾婚姻与家庭咨询协会。好，大概是这样，所以我就是这几个角色。当然最重要的是孩子的父亲，太太的老公，然后别人的儿子。大概这样。
是。好，大概听完国良的介绍，应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我会成为朋友，因为我们有很多很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同样都是爸爸的角色，人家先生的角色，然后呢我们也都自己出来创业。好，那我们都关注婚姻家庭这一块的领域。那国良可不可以跟大家多分享一下，你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角色，为什么会特别想要投注在这个NPO 这个婚姻家庭的这一块，你可以多跟大家聊一聊。
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我本身对于创业有兴趣。
嗯。
好，那时候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去多了解创业这个区块。那刚好本身就是父亲是做会计师事务所。
嗯。
那最重要是他是在做会计的这些就是企业经营的这些的财务报表或等等之类。我觉得财务对于我们个人齁，而且也对于企业来讲很重要。
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主动跟我父亲提，好，就提说那我可能就说到会计事务所去那边帮忙。那时候也还蛮小的，然后去那边帮忙，然后陆陆续续在耳濡目染之下，然后就慢慢了解这一块，就误入歧途的误入歧途就进到这里，然后开始这边学习，然后到了最后就一直跟父亲在这个区块一直琢磨，然后在这边学习这样子。
嗯，
对。
所以你也像是所谓人家说的二代咯。
对，没错没错。
OK，
是。
好，那除了在会计事务所之外，那为什么会有想要去做这个 NPO 的这一个部分？
OK， 因为呢应该是这样讲，我觉得这跟我原生家庭有关系啊。因为我本身我父亲跟母亲他们两个是分开了离婚的状态、那那时候其实蛮特别，我父亲有四任的老婆，四任老婆，
四任
、okay. 是蛮多的，对，蛮羡慕，没有对，就有四任老婆。那时候后来之后就是我父亲跟我母亲就是离婚嘛，离婚的时候后来之后我父亲又有另外一个妻子这样子、那时候我的想法是觉得说，哎，离婚对我来讲那时候我们已经蛮大的，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个人觉得影响并不是那么大、但是后来我真的觉得说，哎，其实在婚姻家庭这一块真的蛮重要的。那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换人不换脑袋，其实都一样。因为比如说我可能遇到这一个，将来我以后要结婚了，我遇到这一个可能会遇到跟他有一些关系上面的问题，就遇到下一个，有人跟换另外一个人可能又会跟他遇到另外的议题，遇到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换人不换脑袋其实都一样，所以对于我来讲的话，我会觉得说，哎，婚姻家庭这一块是很重要的。对，
那我非常认同国良你刚刚提到，就是如果今天即使是一直在换伴侣，可是还是同样自己用同样的方式在面对亲密关系，其实他还是会碰到同样的困难，同样的挑战。
对，
好，那在刚刚听到你有这么多的多重斜杠的角色了哈，这个应该花了很多的时间，又要去承接爸爸这样的一个会计事务所的这种工作，然后又担任这种顾问的角色，然后又要照顾家庭，好，这个先生两个孩子的爸爸的角色，然后还要去做这个 NPO 的这样的一个推动的事情。你这样的一些角色他怎么去影响你目前的这些重要的亲密关系，比如说跟妻子啦，跟孩子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么多事情要怎么样如何有效分配了。所以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在创业的时候，我已经有先思考我的 business model 是怎么样，我就已经先想好了。所以我是希望能够又有钱，然后又有闲，又有钱又有闲，所以有多余的时间可以陪伴家人。当然是这样。那当然好处是什么，就有多余的时间，时间自主弹性，然后可以自己安排。那坏处的话，那就会变成这个20小时的时间可能就都要随时待命。所以比如说太太有时候可能需要帮忙，我可能就要回去。就像比如说有一些父亲，哎，早上七点哦该上班就上班了，哦，可能妈妈全职的话，就一般有的妈妈专心顾小孩嘛，好，就是全职妈妈，那就可能就没有办法。那可能以我的角色来讲的话，我可以比较弹性安排，所以我可能就会变成就是说，哎，有时候要到公司交办事情，然后我可能又要顾家里，比较像是蜡烛
两头烧
的感觉。但是如何把这个时间有效的分配，对我而言来讲的话，这也是我都一直在学习的功课。这样
，OK，
对，
所以听起来国良你跟一般的创业者的价值观不太一样，就是通常可能会像你这样年轻去创业，通常就是一股脑的把所有的时间就全部都投注在事业工作上面，然后就很容易就忽略了他的家庭的角色，先生的角色，他的爸爸的角色。可是你刚刚提到说，在你一开始在构思你的 business model 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去考虑到说你想要两边兼顾，你又希望能够去扮演一个承接爸爸的这样的一个二代的角色之外，你已经开始有在想说你要让你的时间上是比较自主的，好，不会被绑死在这个事业上面，然后去可能去分摊这个家庭的这个角色
责任，
然后不会做一个缺席的先生跟父亲的角色。这个应该跟你刚刚提到说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是一个蛮大的，哦，所以也希望自己说直白一点，就是不要重蹈覆辙了。 对不对？
没错，
就是希望能够去扮演好同时在事业上的角色跟在家庭里面的角色，然后、不但是自己想这么做，还去做 NPO， 想要把这样的一个正确好的价值观去推广给更多的人。
嗯哼，对、okay、对。
好，那一开始就有想说要生小孩吗？这进入到婚姻之后？
哦，当然啦、啊、当然当然。
所以这也是在你的跟太太的计划当中？
对，没错。
OK， 没错。那觉得成为父亲之前跟之后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齁，但除了我觉得责任啊，那个家庭责任 越大之外，另外的话我可能就是家庭的比重会放得更多这样子。我觉得唯一很大的差异是这样子。然后当然我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也特别要提到，就是为什么会这个家庭观念会比较重一点，因为本身因为我有在教会的关系、
哦、
教会本来就是、嗯、比较蛮重视
家
庭的家
庭、
嗯、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其实我觉得家庭这个关系更重要。那当然父亲有父亲的影响，那当然那一开始的时候就因为我父亲跟母亲分开嘛、嗯、所以后来我刚好母亲接触到教会，
嗯，
然后后来把这个信仰带给我这样子，因为他也可能不希望我也跟父亲一样、
嗯、
所以呢就把这个信仰带给我。那时候我觉得我觉得蛮可以谈的，就是说那时候其实我母亲那时候跟我特别把福音传给我、
嗯、
但是呢这是讲到上帝的关系，就把福音传给我。那时候其实在一次我觉得记忆蛮深刻，母亲节的时候那个母亲邀请我们家我们三个小孩这样子，然后到教会，然后呢那时候就会想说哎，邀请我们三个孩子哦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很开心，然后受洗这样、
嗯、
可是后来哎，我妹妹跟我弟弟都受洗了，偏偏我没有受洗，因为觉得很奇怪。因为那时候想说他们就想说给母亲一个礼物，但是对我而言我觉得信仰不是因为给母亲一个礼物、
嗯嗯嗯、
而是说是我自己认识这个信仰，
是
然后我自己有这个决定，
嗯，
然后我才受洗、
嗯、
所以对我而言来讲我那时候到教会之后我也是思考清楚，然后我才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
嗯嗯、
然后后来之后才更觉得家庭跟婚姻这更重要，所以我才慢慢有这个概念。所以一开始的话其实如果没有母亲把这个信仰带给我的话、
嗯、
我觉得可能搞不好、啊、爸爸对不起可能跟你一样这样、
啊、
OK，
因为你是老大。
对，我是老大。
OK， 所以通常老大会受到父亲的影响会是最深的，
我觉得最直接啦。
对，
我觉得是最直接的。对，
是。那所以其实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可能没有人想要希望发生的这个父母亲离婚的这个事情，对你们来讲虽然你刚刚提到说好像那时候自己比较大了，觉得没有在当时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冲击跟影响，但其实那个影响感觉也是一个很内化进去的。
当然有可能。 对，
对，可能影响到你的价值观，影响到你再重新去看这个亲密关系，这个婚姻跟在这个婚姻当中怎么去兼顾自己的工作事业，然后又要能够兼顾自己家庭的这个照顾的角色。那更重要的是你刚刚提到说母亲把你们带到教会当中。
对对，
所以虽然对母亲来讲也许她自己觉得她没有办法去完整的给你们一个父母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爱，可是他想要能够做的是透过教会透过这个信仰给你们一个正确的家庭的这个婚姻的价值观。
对对 对， 对，没错。
所以你在这个当中你是自己不是说为了要去给妈妈一个礼物，而是真的自己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价值观。
对，我那时候我觉得还我妹妹跟我弟弟有个压力，一直那时候还跟我讲说哎，既然要洗就大家一起受洗啊这样子啊我那时候后来之后我觉得我就跟他们讲我不是为了要送礼物而就结束了、
嗯、
所以我那时候跟他们讲说哎、欸，我可以更认识这个信仰再决定、
嗯嗯、
不过我那时候当下我会觉得说可能那时候好像很不乖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信仰不是、
嗯、
这是一辈子、
嗯、
所以我那时候后来决定好慢慢接触教会，然后决定进到教会接受这个信仰成为基督徒。那时候、嗯、哇整整就 两年这样子，
两年
我才受洗信主这样。
那让你决定的那个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经过这两年，
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哦，我那时候去教会的时候，我觉得教会这个地方是除了给我信仰，然后除了还有有力量，然后更重要那个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很重要、很温暖的感觉。所以对我而言来讲的话，哦，还有那时候牧师有给我就是帮助我查经，更认识这个信仰，所以我觉得，哎，让我在信仰上面很多的真理能够扎根，所以我才觉得，哎，这个信仰可以帮助我一辈子。好，所以才决定受洗这样。
所以即便你是我们所称的第二代的基督徒啊，就是妈妈把这个信仰介绍给你，但是你希望这个信仰是你自己跟上帝的关系。
对，没错。
OK， 好，那前面所谈的这些东西，跟你后来你跟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嘛？
对，
对，你觉得她影响到你跟你的女儿是怎么样的互动呢？你们之间怎么样的去？你怎么去建立维系跟她的关系？
我女儿就是多抱抱她，因为人家说女儿是父亲的上一辈子的情人嘛。
是，
对，所以我能够当她出生的时候，我也只能就是说多抱抱她，然后从她慢慢小时候到长大的时候。但很妙的就是我跟我女儿之间的关系不太像上辈子的情人。
哦，怎么说？
因为她比较没有那么爱抱我，她比较没那么爱抱我，但我也只能。小时候当然 OK 啦，他愿意让我抱，可是反而就说，欸，现在慢慢就上幼儿园，准备要进入就是小一了嘛，
是，
他就觉得，欸，我看其他的女儿跟爸爸有时候会去抱他，
对，
然后但是我觉得奇怪，我女儿怎么不会去抱我？但是呢，后来之后，我觉得慢慢慢慢，现在越来越大，他最近又开始抱我了，我就觉得有时候这个。我女儿也蛮妙的这样子，对对对，只是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她就我跟她关系很好，就是有时候带她上学，因为几乎天天都是我送他们，好，所以我在路送她的路上来讲，都会跟她聊天，好，问她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也分享我在工作好的一些事情，一般的我都会主动会先跟她分享，因为我觉得就是她也要清楚知道爸爸在做什么，然后。他在做什么之外，然后爸爸的想法或者等等，我可以先主动跟他讲，然后他也愿意跟我讲的话，然后他会直接跟我讲这样子。
你从几岁开始这样子跟他讲这些事情？
我大概从大概三岁多到四岁，
三四岁就
将近四岁的时候，快四岁就进入幼儿园。
那他听得懂吗？
啊，他听得懂，
真的，
他听得懂，他一定听得懂。就还，我觉得孩子就像白纸一样。
是，
对，你只要给他什么东西他就收什么东西，对，就像撒种一样，把他撒到好土里面，好，所以我就刚好觉得，哎，这个时间我多跟他分享我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哎，他有时候会给我的回应，哎，有时候当然会出乎我意料之外，但是就觉得，哎，我给他的东西，然后过没多久他说，欸，爸比你之前有跟我讲过说，欸，什么什么事情这样，哇，我觉得超级惊讶，过了一年多甚至快两年他还记得小时候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我就要想办法这个要撒好的种子在他身上，因为以前来讲我自己觉得在中班的时候，我女儿中班的时候，我觉得，欸，看有一些大班的小朋友啊，大班小朋友他们就上了很多才艺课，我就想说干嘛要把小孩弄成这样子，可是当我发现之后我才能够了解，就人家不在其位不谋其事嘛，对，当我了解，哇，难怪为什么他们都要送他们去才艺班，小朋友真的你撒什么他们就收什么，种什么就收什么，所以我就会在路上从他的路上跟他很多的对话啊，跟他的分享，那他可能在路上的时候跟我有一些分享，跟我有时候回到家偶尔的有空的话我都会跟他分享，讲讲学校的事情，我也讲讲我工作的事情让他了解这样。
所以人家说三到六岁这一段时间可能是小孩子对于父母亲这边的接收是最深最多的，因为三岁之后好像那个他的理解能力也比较 比较多了，比较多一点，然后那个在他还没接触到外面的世界之前，他是把父母亲当作神啊。
啊，对对对对对，没错，就是小孩子的大脑发育大概三岁过后就80%已经有就是完成了，所以其实那时候已经有研究显示了，所以我就觉得，哎，如果这样的话，我在三岁过后的时候跟他多建立关系，然后多给他一些好的东西，因为我自己啊，可能觉得说他可能在进小一的时候，他可能又有另外一个阶段，可能有一些同侪，所以我能够在他三岁过后到进小一之前这宝贵的三年。然后给他建立好的价值观，好、等等，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时间的。
所以国良，你真的是跟一般的爸爸跟一般的创业者很不一样，通常这个时候应该比较多的是在跟自己的部属啦，跟自己的同事啦， 跟客户啦去谈，你确实把很多的时间是投资在你的小孩身上。
对啊，我觉得孩子跟父母之间的，我不知道各位应该有听过啦，保鲜期大概就最多10年，了不起就最多多个2年12年吧，对，所以在这个时间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尽可能做就尽量做，对。
其实刚刚听你在讲说那个有一段时间女儿不太想要抱你这件事情呢、其实引发我有一个很深刻的记忆啊。那个记忆就是大概差不多比你的女儿更小一点，我那时候我那女儿还是在地上爬，好，在地上爬、哦、那时候 我的工作离我的家庭住家很近，大概骑车5到10分钟就到了，所以我原本大概就是中午我都会回家去吃个饭，顺便看一下女儿，好，因为我女儿也是老大。然后我发现呢，很现实的一件事情哦，就是我那一段时间常常晚上加班或者是去念书，好，我那时候还在进修，所以我很多时候是不在家的，就突然间有一天我回到家的时候啊，那个打开门呢，我期待女儿应该是很兴奋的往我这边爬过来，就她居然抬头看了我一眼就不理我了，哇，那时候好失落
哦，
对，我就觉得有一件事情是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就在想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我女儿不太理我了啊？应该就是我那一阵子都没有理她，就是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理她，所以以至于她的世界里面可能就我的重要性就不多了。
哦，那有可能，我也那时候也很难过啊，我想说怎么不爱抱我，我心里想说。哎，可能太常看到我了、
啊哦、所以物以稀为贵
对
不
对,
对,
对，
所以这是正好是两个极端，
极
一个是太少所以算了这个不重要，一个是
太
多
了看腻也不想看，
所以这个时候不太需要了，
对对
OK 好，所以听起来真的是很有趣哦，我觉得国良跟我们分享跟女儿之间的这个互动，那个后面我们可以再多谈一谈，我相信你对女儿应该是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价值观跟理念，在对她的一个教育方式。
对啊，对啊，对啊。
OK。好，在今天我们跟国良的这个访谈当中呢，我觉得他真的不太像是我们一般印象当中的这种创业者哈。在他现在这样的一个40多岁的年纪里面啊，他当然也跟很多的人一样，他拥有了他自己的事业，然后他有了妻子，有了孩子，有了房子，什么都有了，但是很不一样的是他兼顾了他的不同的角色，这是我觉得对每一个人进入到婚姻家庭里面啊，我们常常会顾此失彼，有时候我们太投入在工作事业上，然后等到有一天我们回过头一看发现，哎，我怎么好像错过了那个孩子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成长过程，然后觉得很遗憾，可是遗憾的是他不可能再重新再来一次，所以我听到国良他可以在进入到这个婚姻家庭之间，他就已经计划好了，他就已经把他的时间怎么样去安排分配，虽然说的确就像他讲的蜡烛两头烧，他可能同时要兼顾工作事业，同时又要去兼顾他在家庭婚姻里面的角色， 但是我相信等到他走到人生的后面，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这些都是值得的。
是因为爱福音音乐事工的默默，谢谢 Kevin 老师和 James 国良哥的分享。来宾的声音听起来真的好年轻哦。父亲常常是那个默默付出的角色，或许不善言辞，但仔细观察就可以看见他们服务的行动，那是他们爱的语言。接下来为你点播爱情哇哇哇，天天妹要跟大家分享好书推荐幸福说明书当中关于性、压力、情绪感知的男女大不同，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我是天天妹。说到男女两性关系呢，真的是长久以来的习题啊，因为我们总是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异性的大脑如何运作，是吧？这让我想到我曾经在网络上面呢看到一个蛮知名的外国两性作家 Mark， 他发表演说解释男女大脑的不同，那精准的分析呢真的是让现场听他演讲的观众哦拍手叫好哦欢呼连连。那他怎么形容男人跟女人大脑的差异呢？他就说男人的大脑是由一些小盒子所组成的，每个箱子都有自己的主题，但每个箱子之间不会有关联。而当男人们开始讨论一个特定的主题时，他们会去找那个主题的箱子，然后只讨论这个箱子里的东西，最后再把箱子小心翼翼地放回去，不要碰到其他箱子。而女人则完全不同，她说女人的大脑像一个球体，里面有许多的电线错综复杂，每一个主题都有连结，所有的事情都被连在一起，这些彼此连结错综复杂的程度简直像是网络和高速公路的综合体。 而驱动这一切的则是一种叫情绪的能量。当我们把事情跟情绪连结，这个事情就会烙印在我们的脑海中。这也是为什么女人总能记住许多事，会在乎任何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而且还乐在其中。之后 Mark 又说，男人的脑中有一个最爱的箱子，更是大部分的女人不了解的。这个箱子里面啊，什么东西都没有。事实上，这个箱子叫做放空箱。如果可以，男人每一次都会选择放空箱。这也是为什么男人能够好几个小时维持一个脑死的状态，像是钓鱼，就是一个很适合放空的活动。女人没办法这样，女人的大脑几乎无时无刻在运作，所以女人无法理解男人放空箱的概念，这快把女人逼疯。因为通常让女人最崩溃最生气的事情就是看到男人放空什么都不做。Mark 的这段演讲是针对男人女人的思维的不同，真的是引起满堂的喝彩。我一边看呢也是一边哈哈大笑，觉得讲的真的是还蛮中肯的。哦，虽然不是说一定男人就是这样女人就一定是这样，真的是蛮高的比例，哦，会呈现这种状态。像比方说影片中 Mark 提到的那个男人的放空箱，女人真的是搞不懂哈，因为通常女人呢会很好奇男人的大脑在想什么，老公好，或者是亲爱的，好，就是你男朋友哈，亲爱的，你现在在想什么？要不要讲出来？我们聊一聊，你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好？你为什么都不说话呢？是不是在想什么事情呢？可以谈出来啊，我们聊一聊。那通常对方就会说，没有啊，我没有特别在想什么啊，真的没有什么事情，你不要想太多。然后女人就会觉得，好，你一定有事情压抑在心里面，或者是有事情瞒着我，你不讲，你是不是不够的在乎我，或者你是不是对我不够有安全感？女人就开始东想西想，想要找出男人到底遇到什么问题。但事实上呢，男人可能就只是他在放空箱里面，他就是在放空。他没有任何什么特别的想法，可是女人呢就百思不得其解，想要去到这个放空箱里面找答案，但是什么都找不到，就觉得很挫败。男人跟女人真的好不一样哦。我们今天的爱情哇哇哇节目呢要继续分享幸福说明书，也要继续来谈男女大不同。这是在这本书的第三章，受造的男人跟女人。那我们上一次的幸福说明书的介绍呢，谈到男女有很多微妙的差异，比如说男人跟女人的世界观的差异，还有男人跟女人在用语谈话上面的差异，非常的不一样。那我们今天要先来谈的不同呢，是在性的不同。男人和女人对于性的解读很不一样。大部分的男人会把性看作是一个身体上的行动，而大部分的女人会把性看作是一份情感的关系。对于男人来说，性的吸引力是从眼睛开始的。一个美丽的女人会提高男人身体的电压伏特数，而对女人来说呢，性的吸引力是从耳朵开始的。这也是为什么，说话好听啊，轻柔啊，会甜言蜜语的男人会提高女人情感的电压伏特数。因为对女人来讲，性的吸引力是从耳朵开始的。那男人比较容易产生性冲动，看到很美丽很妩媚的女人，这个情欲就可以瞬间被挑动起来哦。而且无论这个男人认不认识这个女人，性冲动的反应可能没有什么差别的。但女人的性冲动呢，往往是有选择性的，她只会回应某一位特定的男士，这个男士的关怀，对自己的关注，她会察觉到这个男士是否觉得自己有魅力。这个也会让我想到，为什么常会听到一些人在讲男人跟女人面对性的差异，有一种说法是，对男人来讲呢，性就好像我饿了，我现在需要吃饭了，就是饿了跟食物之间的一个关系，不会涉及太多情感的交流。 但是女人不一样，如果跟这个男性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情感的交流，我们就比较难去接纳这个男性跟他发生性关系。那么当人类的堕落以及罪啊进到这个世界之后，男人跟女人发生的性的问题有什么不同呢？男人的性问题呢，可以用色情图像来说明。这个色情图像、色情影片可能充满了裸体啊、利用啊、强制的交合。好，我不会用性爱哦，我会用交合，因为对我来讲，性爱的重点是在后面“爱”这个字，也就是说，两个人呢是有情感关系的。但通常男人的性问题，他不涉及他的情感啊，他只是要一个刺激，好，性的刺激。所以这个色情的图像。影片里面会充满裸体啊，利用强制交合啊，甚至是强奸。看到书里面这样写的时候，也会让我想到之前发生在南韩的 N 号房事件。那这也是数位性暴力。那什么叫做 N 号房呢？就是犯罪的人啊，透过了加密的社群软体，在网络上面开设一个一个的群组。那这一个一个群组呢，就像一间一间房间一样。那在这些房间里面，大量散布性虐待的影片。那这些受害人呢，被诱骗、被威胁，所以他们拍摄性虐待的影片，什么吃排泄物啊，在自己身体上面刻字啊，或是面对镜头自慰啊。后来这个 N 号房呢就被揭发了哦，也被拍成了纪录片，让更多的人去重视数位性暴力这个部分。特别现在网络越来越发达，这数位性暴力呢，真的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去重视。好，所以跟男人比起来呢，女人就比较不会被色情的图像所捆绑，对色情图像上瘾。当然女人可能也会喜欢看猛男啊，像现在蛮流行这个消防月刊，就是消防型男猛男拍摄那个阅历，也是很养眼。这个身材好的人谁不爱看呢？我又不是瞎子，就是大家的视力都很正常，所以如果会看到的话，我们会觉得赏心悦目嘛，就是很帅很健美，就是欣赏这样。但是比较不会好像引发那种很想要跟他性爱或是这种性冲动。当然少数的女人会有，但大部分的女性呢比较不会。那女人的性问题是怎么样的呢？女人的性问题啊，可以用电视肥皂剧来讲，或者说偶像剧。这些偶像剧充满了动人心血的情节、浪漫啊、私通啊、外遇啊。好，我们为了要彼此相爱、要在一起，我们突破了一切的礼教，然后我们私奔。比较少男人会着迷偶像剧啊，通常是女人比较会着迷偶像剧。那还有一种性问题哦，两性也有差别。男人这个性问题呢，他也会想要去征服，想要利用对方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或者说情欲。而女人的性问题，女人的淫乱呢，是倾向于控制。讲到这边我觉得很有趣哦，就是男女两性呢，其实都想要掌控对方，只是那个掌控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刚才提到啊，男人把性视为一种身体的行动，所以当男人要透过性来征服女性的时候，其实他不太涉及情感上的，他就是当下要你臣服，利用和你的身体来满足他的情欲这样。那女人的这种透过性的掌控呢，她其实她是希望在这个关系的里面，在这个关系的里面，她可以来掌控这个男性。那这也让我想到在创世纪的3:16，这边提到那个时候亚当跟夏娃犯了罪嘛，所以上帝呢对于他们两个人呢有不同的审判，各自要付上犯罪后的代价。3:16这边就记载到，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一段话呢，是上帝对夏娃说的，对女人说的。他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个管辖就是一种权柄上的一个管辖， 治理、领导。那当他因为罪的关系而扭曲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种权力伤害，他就会变成一种暴力。那什么叫做必恋慕你的丈夫呢？这边的恋慕不是指对丈夫的那种崇拜，哇，热恋，不是这样子。它原文的意思啊，是指夏娃呢贪爱亚当所拥有的这个权柄跟权威，而他试图在恋爱的关系里面来展现这样的一个权威，也就是说他透过恋爱的关系来掌控亚当，来掌控男人，为了是让这个男人呢是属于他的，臣服于自己的，在情感上面对自己专一的。好，男人需要性来感受爱，性行为的本身可以让男人感受到对女人的情感，所以大部分的男人当他们的性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会变得更敞开、更温柔、更愿意去处理问题、更愿意和妻子沟通。而女人呢，女人需要感受到被爱，才比较愿意有性行为，他们需要有好的沟通理解，需要心情放轻松，感受到自己拥有美好的关系，才能够享受这个性爱。曾经有人用茶叶来形容女性，他说这个女性呢像是这个烘干的茶叶，当热水一浇灌下去的时候，哇，这个茶叶就一片片的舒展开来啊，就很美哦。我觉得这个形容词非常有趣哦，就是说女人是需要暖机的，她跟男人不一样，男人就是我现在感觉来了，我就是肚子饿了，所以我需要吃饭。但女人不一样，女人是需要暖机的，需要时间来放轻松，需要有事前的一些准备，这样哈。男人跟女人不理解彼此的在性上面的方式不同的时候呢，男人就不愿意等待女性，因为他会觉得当我等你暖机暖好之后，我已经没感觉了，我都软掉了。好，我讲直接点是这样了，因为可能对他们来讲那是一个当下的感觉。可是女人也会觉得说，哈，你现在就要提枪上阵了吗？可是我还没预备好，我现在真的没有感觉，那也会让她觉得很像被强暴哦。如果我讲难听一点的话，就可能会造成她有这个感受。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在面对性的这个课题上面呢，没有谁对或者是谁错，我觉得重点是我们是要去了解彼此的不同，了解彼此的习惯的不同，喜欢的方式的不同，还有 tempo 的不同，然后为着他们的益处，为着他们的好，我们愿意的来调整自己。所以这个调整可能也包含了我们更加的主动释放我们的热情，或者可能也是我们要是时候的压制一下我们的激情。那不管怎么样，这个调整为的是让你们的关系能够长远，而且对彼此都是有好处的。接下来谈男人跟女人处理压力的方式很不一样。有一个说法是在这个书里面呢提到了女人啊要了解男人和他们的洞穴。有时候让太太们觉得挫折跟失望，是因为男人比较少解释自己在做什么，解释在想什么，然后他们就消失不见了，他们可能离开了房间，或者是走到了屋外去。那当他们回来的时候，诶，好像看起来心情还蛮不错的，比较愿意开口谈话。可是男人就搞不懂为什么这个太太呢看起来似乎心烦意乱的。 哦，这就是男人跟女人面对压力不太一样哦。女人要去了解男人和他们的洞穴，当男人进入自己洞穴的时候，他们正在稳固自己的灵魂，他们是为了要找到自己内心诸般的问题的解答，或者是希望可以得到生命的新的观点。因为当男人把自己所有的闲暇的时间全神投注在太太啊，或者是其他的人事物的上面，他们仿佛失去了生命宝贵的一个部分，他们很难解释这个感觉哦，只会觉得说怎么好像很多的事情开始搅得自己心烦意乱的，他们就会开始出现一种焦躁，甚至一些鸡毛蒜皮呢都可以让他们生气，又搞不懂到底在生气什么。这时候他们就会想要进入到洞穴去理理清楚，或者是放松心情也好。那不是所有男人的洞穴都是一样的，沙发马铃薯也是一种洞穴看电视也是一种洞穴，打电动也是一种洞穴，开车出去兜风也是一种洞穴，或者出去打猎啊、钓鱼啊，做一些兴趣爱好等等，这也是一种洞穴。那有一些人的洞穴可能是事业，好，他就拼命的投入在工作的里面这样子。所以当男人们在情感上面这种看起来好像是疏离的时候，就会让太太觉得被拒绝，这个情感上好像有这个两造之间好像有什么墙隔着这样，太太们很想把这个墙打掉然后很希望呢不要跟先生呢情感上面好像有隔绝的感觉，希望可以很亲密的，但是偏偏呢先生们呢又需要有这个洞穴的时间。那书里面就提到了两个实用的小方法，可以让我们的婚姻截然不同。第一个方法是给丈夫的，他给丈夫的是你要告诉你的妻子，我现在要去洞穴一下哦，但我会回来的，我等一下就会回来。他就是在告诉太太说，太太你不用担心，我现在只是去放风一下，我的心还在你的身边，还在这个家，好，你不用担心。那这样的话就会让女人觉得被重视。那第二个方法呢是给太太的，当你的先生啊去冬眠去他的洞穴的时候呢，你就去做一些开心的事情吧，你千万不要追着他进他的洞穴哦。因为你进到他的洞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男人有可能他是一只想要冬眠的熊，或者是一只想要安息的喷火龙，所以你追着他进去的话你有可能会被抓伤，或者被火烧伤，或者是大吵一架之后呢你就败兴而归，就退出这个洞穴。所以当男人去洞穴的时候你就来做你喜欢的事情，开心的事情。那当男人走出洞穴的时候，他们就比较愿意沟通，而且他们的行为举止呢，他们的言语呢，也会相对来说比较柔和。那这个时候呢，你再来跟他聊一聊会比较合适。所以当女人想要跟男人沟通，但是你可能观察这个男人他的状态他是不是在洞穴里面他是不是在放松，那你可能可以问他说老公现在是一个可以和你谈话合适的时间吗如果他说他现在没有办法谈，那你可以跟他约说那什么时候谈比较好呢如果他讲不出了一个时间点，那我觉得没有关系，我们就接纳他需要在洞穴里面一段时间。其实我相信一个爱太太的男人当他听到太太对他讲这样的话的时候，他不太可能会铁石心肠的说老子现在不想谈，明天也不想谈，后天也不想谈，这一整个月都不想谈，他不太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回应如果他是爱妻子的话，他也在乎妻子的话，他不太可能会这样回应的所以当一个男人他感受到被女人的尊重跟理解的时候，他会比较愿意的给出时间然后跟你交流。好，最后呢要来聊的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男人和女人的情绪感知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举一个有趣的例子，一个女孩跟男朋友吵架了，女孩问男朋友说 感觉到你最近对我有些心不在焉呢，是有什么事烦心吗？还是你太忙了呢？结果男朋友回答，没有啊，你是不是想太多了？于是女孩就试图罗列出一些她感受到男友情绪不正常的瞬间，但男友几乎都没什么回应，然后女孩子就觉得有点受伤，而且有点生气。那女孩子生气的点是什么呢？她生气的点就是，每一次我都试图跟男朋友沟通，但是感觉只有我一头热啊，她就只会说没有啊，然后之后就是嗯嗯哦哦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回应这样子哦。这真的是蛮多女性会抱怨的，这个男人为什么会这样呢？真的是搞不懂耶，到底他大脑是怎么想的哦？其实我觉得就是情绪的感知能力上有很大的不同。女性在情绪的管理的能力是优于男性的。那什么叫情绪管理呢？也就是你能够觉察这个情绪，而且你还可以标明它，你还能够辨识它，解读它，然后以至于你可以做出适当的反应，适当的表达，这个叫做情绪管理的能力。女生的情绪管理能力呢是比较优秀的。还有呢，女性啊比男性更擅长共情。什么叫共情啊？就是我可以理解别人所传达出来的，无论是有讲出来的话或者是非语言的信息，我透过别人的面部表情，我可以去感受他当下的情绪，这就是共情的能力。女人呢优于男性。那当然也有一些的男性是很有共情能力的，也很有情绪的感知跟管理的能力，但是我必须说这样的男性啊真的是比较少耶。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通常做那种婚姻辅导啊、哦、心理医师啊一定是女性而多于男性因为对于情绪哦，这种内心状态啊，情感面向的哦，真的女性比较擅长哦。所以当一个擅长的跟不太擅长的人哦，碰在一块儿谈恋爱，诶，他势必会出现一些差异嘛。那这个差异可能就会带来冲突。比如说男人可能就会觉得女人很情绪化，为什么好像任何的事情都会有反应，各种反应，这是男人很难理解的。所以当男人很难理解的时候，可能会不小心给出错误的反应。比如说男人想要努力的解决问题，来帮助女人面对情绪，或者是解决掉女人的情绪。所以这是男人很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我想要解决问题，然后解决你的情绪。那女人就会觉得很受伤，觉得没有被接纳。这时候最好的反应是什么呢？最好的反应啊，就是男人要接纳，这就是女人被上帝创造的时候非常独特的，就是她的情绪感知像是浪潮一样，那是女人独有的，那是一份礼物。这个情绪感知的能力，这个情感的丰富，是女人的一个快乐的泉源，也是她能够去面对很多生命的问题，然后她可以从当中找到信心跟力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这一段话不是要高举情绪化这件事情哦，而是要说这种情绪、情感在女人的生命中，它是非常重要的。当他健康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来运作的时候，他会带给这个女人非常大的帮助，甚至也可以去帮助别人。可是当男人不了解的时候，就会把情况越弄越糟糕所以像我跟史哥哥呢，史哥哥很明显的就是这个情绪感知能力就不是太好嘛，他是比较低敏感度的，那我就比较高敏感型的，所以我常会察觉到自己的情绪啊，我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我就会分享。那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我就会跟史哥哥分享，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心情不好。史哥哥都不会多讲什么，他就会拍拍他的大腿，意思就是叫我坐在他的大腿上，然后他就会抱着我，然后拍着我的背，听我诉说这些事情。 不会多做什么评论，就是安静的听，然后抱着我，我觉得这样就够了，我就觉得被他支持，被他接纳了。在幸福说明书里面啊，这边提到了哈，当男人接纳女人的情绪的时候呢，你就仿佛啊，在这个汹涌的浪潮之前，你建立了一个辽阔的哈庇护的海滩，让这个海浪啊不受限制的自由的涨跟落。他会涨潮，但是他也会退潮，所以重点就是男人们请好好做那个海滩好吗？不要想说靠你自己的力量来控制那个涨潮跟退潮，那是会越弄越糟糕的，女人一定不会领情，而且她还会反咬你一口，觉得你这个笨蛋跟傻瓜，你这个猪队友都不了解我这样子哦。男人们你就好好的做一个庇护的海滩就够了，让女人的这个情感的情绪的浪潮可以不受限制的自由的涨落。当男人这样做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在为太太舍命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聊到这边齁，我们即使呢弄不明白到底对方的大脑跟心理状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真的就是很像是不同的生物，我觉得重点呢还是带着基督的爱接纳基督的眼光去看待，这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亲爱的朋友，今天讲到了男女大不同，你觉得男人跟女人还有哪些的不同呢？欢迎你留言哦。今天也再次的感谢台湾学员传道会授权给天天妹在节目中分享幸福说明书，这个不是业配，纯属天天妹很欣赏很喜欢这本书，我觉得它非常的实用，所以在节目中推荐给大家，大家可以透过文字的介绍栏那边去了解更多，也可以上网订购，希望这本书可以帮助到你和你的另一半。好，下一次见了，拜拜。
谢谢天天妹的分享。面对压力时需要给对方一些空间，男人需要表达自己需要进入洞穴，而当男人去独处的时候，女人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放心的给他一些时间。沟通也是挺重要的，但也不太容易。原来离开不是抛弃或是放弃，而是整理自己回来重新面对，所以提醒自己不要太心急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at 良友 .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别忘了明天的节目会是周四新点播的另外两个节目哦。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祝福你蛮有选择的智慧，获得表达的勇气，得着等候的耐心，拜拜。
还记得小年纪睁开了小小眼睛，要爸爸陪着我望着天空数星星，长大后我可以在世界寻找自己，为什么你总是